神，我邀请大家咧，今日有圣经咧，打开咧马太福音第一章，我哋一齐咧嚟到睇住呢段圣经，一齐嚟到思考新约里边第一个义人。喺上个主日嘅时候咧，我哋讲到咧，耶稣基督呼吁我哋每一个基督徒成为佢嘅门徒，唔单单要做信徒，我哋要将我哋嘅生活咧融入于。信仰融入我们生活里面活出基督的样式，人就认到我们是基督的门徒，这样我们就真真正正成为基督的门徒，完成了基督的大使命。今天我们会教会的方向是作主的门徒。我想到这里的时候，上个星期跟大家一起分享的时候，就讲到教会的新娘。教会新娘里面有五个特质，我希望你仲记得，假如唔记得嘅时候咧，唔紧要，我哋一齐咧嚟到睇翻呢五个特质系啲咩嘢。其中一个特质就系咩咧？教会嘅焦点系啲咩嘢？教会嘅焦点，教会一切嘅聚会、一切嘅活动，都应当以耶稣基督为重心。我哋所有嘅门徒，所有嘅属于耶稣基督嘅，都能够我哋集合众人嘅力量去完成基督嘅使命。不单只是长老，不单只是执事传道人的责任，是所有的弟兄姊妹，我们一起起来完成这个大使命。神看重的我们的本质，我们是什么人，而不是我们做了什么工作。工作固然重要，更重要的是我们的本质，我们是不是属于基督的门徒。于是乎，集众人之力的时候，我们一起就去完成了这个教会的重量是什么？教会的重量是建基于哪里呢？是建基于质素，而不是建基于人数。纵然教会人头涌涌，但是很可惜的就是未必能够达得到的，就是教会是实质是基督的门徒。最后一点，我们相信生命影响生命。我们首先成为基督的门徒，以致其他人都可以跟着我们的样式去成为基督的门徒。上个星期呢，我讲到这里的时候，就用了太太做个例子，未得去同意，真的很可惜。那现在得到同意了，那就讲了，我太太很喜欢煮食的。下一章。咁咧，好中意煮嘢食嘅时候咧，就成日都用跟住 YouTube 咧嚟到煮嘢食。YouTube 煮嘢食嘅时候，有人好有水准，有人好唔得水准。YouTube 里面有十几二十条片，几十个老师，要跟边个最好？跟住 A 啊，跟住 B 啊，因为跟住 C。个秘诀系咩咧？记票就唔系系人都跟嘅，系要睇咩咧？是看那个人的卖相好不好，他煮出来的份量好不好，那个 recipe， 那个 recipe 就是食谱准不准确。于是乎跟着个 YouTuber， one step at a time， 一步一步。那于是乎我们家里就经常都有很多不同的类型的食物出现。作为基督的门徒都是这样，我们叫人跟随我们的时候，是不是都是 one step at a time， 一步一步一步一步跟着我们的样子，我们就带领他成为都是基督的门徒。在期望2021年的时候，我们属灵生命一起成长，我们大家彼此在基督里面成为基督的真实的门徒，是有重量的基督的门徒。我一起祈祷。主耶稣，求你帮助我们，当你打你的话语研读的时候，求主你怜悯，求主对我们施恩，与我们明白真理。因着明白真理，就能够靠着上帝你自己的力量，靠着圣灵去活出真理。求主纪念，帮助听的，帮助讲的，我们这样仰望你，奉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门。今天早上继续跟大家思考马太福音第一章。 刚才主席都同我读出咗马太福音第一章一到十八节到到二十五节呢段经文，记载咗耶稣出生嘅一啲嘅事情。呢段经文咧，同路加福音嘅记载系完全唔相同嘅。路加福音记载嘅咩咧？系玛利亚嘅角色，玛利亚角度嚟到讲耶稣嘅出世。马太福音咧，马太福音系从约瑟男人嘅角度去睇耶稣嘅出世。我哋讲咗玛利亚嘅挣扎，玛利亚嘅认识，玛利亚嘅认识都好深。咁对约瑟嘅认识咧，约瑟有冇挣扎咧？作为一个男士，有冇一啲搞唔掂嘅事情咧？刚才主持人读出，佢话约瑟咧系玛利亚嘅丈夫，系。因为玛利约瑟是一个异人，一提到异人的时候，你想到什么东西呢？我就第一个想到旧约里面的亚伯拉罕，是吗？亚伯拉罕创世第十五章第六节这样讲，亚伯兰即是亚伯拉罕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亚伯拉罕是一个异人，所以圣经咧足足用咗几耐去描写亚伯拉罕咧，足足用咗十四章半，由创世记第十二章第一节一路讲亚伯兰嘅故事，亚伯兰嘅故事讲到二十五章嘅十一节，十四章半。第二个异人你谂到系咩咧？挪亚，挪亚是个异人，在当时的世代是完全的人，而且。挪亚与神同行，六章九节，用了几耐去描写挪亚呢？四章圣经，由六章九节讲挪亚开始，一路讲到九章二十八节，九章完结，四章。约瑟呢？新约里面第一个被描写成为异人的约瑟，用几多章去描写呢？他就是玛利亚，丈夫约瑟是个异人。你去抄新约圣经的时候，不是旧约的约瑟，是新约的约瑟。在整本新约圣经里面记住的约瑟的地方有十二处，有十二处的地方，其中最十三处的最主要集中在哪里呢？在路加福音和马太福音。约翰福音出现过一次，马可呢出现过零次，马可没有讲到约瑟这个异人，一句都没有。约瑟讲过一句，约翰讲了一句。路加和马太呢，在十二处的圣经里面，其中十处的圣经在哪里记载了呢？在马太福音第一章、第二章，路加福音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十处。讲到什么呢？耶稣基督的家谱。讲到哪里呢？耶稣基督十二岁之前。讲到哪里呢？东方几个博士来到。所有对于约瑟的记载都是在他的出生，他十二岁之前。跟着就约瑟好像就失了踪。约瑟整本圣经里面有没有讲一句说话？没有。一句说话都没有讲过。约瑟为什么被称为异人？我这个问题就这样问。其余的圣经对约瑟的描述在哪里呢？我们看约翰福音一章四十三节到四十六节。当时耶稣出来传道了，开始呼召门徒了。又次日，耶稣想要往加利利去，遇见腓利就对他说，来跟随我吧。所以重点不是约瑟，重点是耶稣。即是腓利是伯赛大人，和安德烈彼得同城，腓利就找住拿但业，就跟他讲了，喂，拿但业，你摩西在律法上所讲的先知所讲的尼采我找到了。跟着个描述就是什么呢？就是约瑟的儿子拿撒勒人耶稣。 再睇落，拿但以点 comment？ 拿但以话：拿撒勒人约瑟嘅儿子有乜好嘢啊？即系话，喂，喺 Liverpool 出嚟嘅人，或者今日而家讲嘅喺最 far west 嘅地方，有啲乜嘢精彩嘢？原来约瑟呢个名字唔系一个正面嘅描述，拿撒勒唔系一个正面嘅描述，系有什么好嘢？喺路加福音四章二十二节，同埋约翰福音咧六章四十二节有另外一啲嘅描述。当时喺路加福音四章二十二节嘅时候，耶稣出嚟开始传道啦。耶稣对他们说：今天这应验在你们耳中的。众人都称赞他，并不稀奇所出嘅恩言。又说啲咩呢？出嚟传道之后，去宣告上帝嘅国降临。啲人就话啦：呢、这个唔系约瑟嘅儿子吗？喺约翰福音第六章41到42节，同样都问：这不是约瑟的儿子吗？是私下议论去讲约瑟的仔有乜咁大不了。嗱，你就发现到一样嘢，喺犹太人嘅角度或者喺其他圣经嘅记载嘅时候，约瑟系一个不重要的异人。马太福音甚至乎咁记载，马太福音嘅时候，当记载到耶稣到佢家庭嘅时候，讲去到。去到自己家乡嘅时候，到拿撒勒嘅时候，讲，嗰班人就话啦，喺马太福音十三章嗰度话：，这不是木匠的儿子吗？连约瑟个名提都唔提，他母亲不是叫玛利亚吗？他的兄弟不是叫雅各、约西、西门、犹大吗？在马太福音十三章的时候，马太福音的作者马太，他连提约瑟的名字都没有提到。但是在第一章的时候，却是说约瑟是义人。在犹太人的眼中，约瑟可以是小人物，可有可无。就算圣经中的约瑟都是这样样，我们看回这个图画，你就明白在圣经里面最接近耶稣那个是谁？最接近 baby Jesus 那个是玛利亚。东方三博士围埋了牧羊人在这里，约瑟做些什么？永远你见到圣经一定是这样，约瑟就是耷低头望住，定睛看着耶稣，冇讲过一句说话，只系望住耶稣。弟兄姊妹，喺呢个群体里边，我哋揾唔揾到约瑟嘅影子啊？喺我哋教会嘅群体里边，揾唔揾到啲约瑟嘅影子啊？佢会唔会系你？系一个已退休嘅弟兄或者姊妹？在教会很少发声，不过恒常参加聚会，总是有早到没有迟到，或者总是在聚会的时候坐在角落某一笪地方不出声，留心参与崇拜，或者他为有需要，或者有些很需要被人照顾的人，或者不是很多钱去奉献教会，或者他不是长老，不是执事，不是小组组长，但是他默默地为教会付出，默默地为弟兄姊妹祈祷，这个是不是就是约瑟？那个就是约瑟，就是跟我们没什么大分别，没什么伟大成就的人，那个就是我们中间的约瑟，默默守望住教会， 默默定睛看着耶稣，看你无关痛痒。圣经佢系咁描述：玛利亚嘅丈夫约瑟是个义人，佢哋成为咗我哋嘅榜样，默默嘅付出，甘心嘅为弟兄姊妹、为众教会多行一步。我希望呢，那个是你，希望那个是我们。话说回来了，什么叫做义人？在圣经里面，旧约圣经以及新约圣经里面，什么叫义人呢？义人就是在旧约圣经里面讲着，就是严守神原则律法那个人，守住圣经的教训，努力去遵守的人。不过读到这里的时候，你就会留意到一件事，在马太福音一章一到十八节的时候，十八到二十节的时候，这个义人就面对着人生一个最大的挣扎。为什么叫挣扎呢？一个最大的挑战。十八节这样记载，耶稣基督降生的事记载下面，他母亲玛利亚已经许配了约瑟，还没有迎娶。当时是什么呢？约瑟和玛利亚定了婚，按照犹太人的传统，他大概一年前已经定了婚，虽然是未婚夫妇，不过已经有夫妇的名义在那里，未有夫妇之实，但是有夫妇的名分。在订婚期间，假如有任何一方对不忠，发生男女的关系，即是属于通奸。按照着摩西的律法，假如通奸的人要怎样做呢？下一章，当时玛利亚有了新人。从约瑟的角度看，你可以想象约瑟知不知道呢？有些朋友突然间出来说：喂，约瑟，约瑟，约瑟，恭喜你、哦、恭喜我什么事啊？玛利亚有了 BB、哦、心里面就打个突，关我什么事呢？此子何来问句妻、哦、又或者街坊在不断的传言的时候，传到来约瑟的耳中的时候，很多闲话，约瑟怎处理？二人约瑟按照着圣经的教训，应该是这样讲的。申命记二十二章，若有处女已许配丈夫，玛利亚许配了约瑟，有人在这城里遇见他，与他行淫，有了 BB， 就要怎样？用石头打死他。亲爱的弟兄姊妹，既然你是二人约瑟，你会不会遵守圣经的教训？这个是一个最大的挣扎。我是义人约瑟，假如我最初一年前跟他订婚的时候，有了证婚人，在所有人面前都知道这件事情，我就要问，今天我要不要将玛利亚抽出来，然后明明地退婚？假如明明地退婚的时候，就是明明地羞辱了他。在这个时候，约瑟怎么做？假如我要明明地退婚的时候呢，我没错的，义就在我这边，我遵守了摩西的律法。但是义人在这个决定上面却很困难。十五、十六、七八个吊桶，七上八落，内心忐忑不安。所以圣经就讲，心里面正思念这事。怎样决定？怎样做？对于约瑟来讲，不知多少个晚上辗转反侧。 不知道多少个晚上突然间挣扎，在想着长遮短叹应该要怎样做。对约瑟来说，这是一个很简单的决定，告诉同乡听就搞定了，意在我们这里。不过约瑟很明白，当他这样做的时候，对玛利亚他所爱的人是一个很大很大的羞辱，他甚至乎连命都没有。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在这里的时候，我们看到约瑟两个义的元素，两个很重要的元素。第一个元素就是，假如约瑟因着听到玛利亚受孕的时候而心里面产生嫉妒，嫉妒是什么呢？在夫妇的关系里面应该有嫉妒这件事的。假如太太，对不起，假如丈夫知道太太一日不忠之后，他一定怒从心上起，因为在两个人夫妇关系里面没可能容纳到第三者。圣经都这样讲，在雅歌这样讲，爱情如死之坚强。你越是爱护你的太太的时候，越是有爱情的时候，那个嫉妒越是合理。他说嫉妒如阴间之残忍，所以若失嫉妒是最合理不过。怒不可遏的时候是表示他深爱住他自己的太太，这个岂不是人之常情？箴言都这样讲，他说当你怒不可遏的时候，箴言就说，因为人的嫉妒成了烈怒，报仇的时候绝不留情，什么赎价他都不顾。若失直情有应该，应该是什么？去到玛利亚家大吵大闹，然后将他推出去给当时的宗教领袖长老去判断，因为意在他这边。但若失没有即时的大兴问罪之师，找个玛利亚去问个究竟，指责万马，去管理好自己的情绪。我们看到的就是若失有一个极高的自制能力，在他嫉妒情绪快要爆发的时候，他停下来。圣经说，反而为他所爱的人想办法，所以不想明明的羞辱他，暗暗的休了他，所以才会思前想后，思念这事。我们看到约瑟是一个很自制能力很高的人，在情绪当中得到解脱，不是发泄了情绪，而是在情绪里面控制了自己的愤怒，以致他成为一个真正的自由人。是约瑟是一个自由的人。第二个你看到的呢，在今天社会里面，我们经常都讲效率要很快脆，反应要很快，转数要够快，如果不是所有的事情都过了去了，没办法挽回了。我们欣赏做事果断的人，讲话做就去做。对于昔日的约瑟呢，太过婆妈了，不断在那里反复思想，又睡不到觉，为什么呢？面对着难以接受的现实，面对着大吃一惊的结果，一时间没能够反应过来的时候，约瑟就选择了不断的思考。约瑟没有任何的即时的反应，怒火、嫉妒、找人算账没有出现过，他仔细思量，反复思考怎样处理才好。他不是去反应那件事情，他而是去回应那件事情。他未作回反应，未及回应的时候，这个压力是多么大。可能约瑟的妈妈跟约瑟说， 可能约瑟的朋友走来不断跟约瑟提起这件事，可能很多嘲笑，妈你有了新人啊，你要怎样做啊？约瑟下一章，玛利亚的约，玛利亚当时的不是即时的反应，玛利亚很明白他不应该这样做。在空间的过程里面，上帝的圣灵介入了，天使介入了。我想到呢，在仔细思量的过程里面，雅各书这样提醒我们，雅各书说，我亲爱的弟兄，你要知道所知道的，你们各人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从听见到行动之间，从听见到回应之间，从听见去到回应之间，不是即时的反应，而是有仔细思量，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若瑟你不是这个世界的人，在听说和动怒之间有一个很长的距离。若瑟没有遵守到犹太人的律法，若瑟被称为义人，但却做了一个不义的事情，不遵守律法，结果是什么？雅各书这样说，结果因为人的怒气不能成就神的义。再这么雅各若失若失回头，对不住，是的，若失没有成就到犹太人的义，他却是成就了神的义。成就了神的义，其实是不是就大圆满结束呢？其实不是，若失面对的是更大生命的挑战。当若失知道神的心意的时候，圣经就这样记载，若失醒了起来，就遵着主事者的吩咐，把妻子娶过来，只是没有和他同房，直到生了个仔，就给他起名为耶稣。若瑟你最初没有想过要这么快去娶玛利亚，可能要等一年，更没有想过竟然马上就做了爸爸，而且还要给个仔起名，来得太快了，不是在莫若瑟整个计划的里面，事情一件接一件，若瑟所有的计划都被打断，单身的若瑟从此之后就承担着爸爸的角色。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想到，耶稣见到这个王的来到，带来了若瑟生命方向的完全的改变。耶稣是王，他为这个王起了名叫若瑟，而且跟着怎样，他生活的节奏改变，他重新要有一个新的规划。王的来到，若瑟要在神的角度里面找到自己的角色。弟兄姊妹，生命再一样，下个礼拜你就读到一样嘢咧。约瑟从来冇谂过逃难嘅，结果要逃难去到埃及，从来冇谂过咧要牧养个儿子嘅，结果今日就苦尽，唔知睇唔到甘来。约瑟已经唔再系从前嘅一个约瑟。弟兄姊妹，约瑟，圣经记载的约瑟没有迟到半点， 他起来就遵照着主的使者，在神的角度，约瑟明白神的心意，去找到自己。王来到了，生命改变，角色改变。弟兄姊妹，耶稣基督为王都来到你的生命里面，你的角色，你的生命都同时需要转变。耶稣说，起来，遵照着基督的吩咐，让我们成为基督的门徒。王的出现带来到约瑟的转变，方向的不再一样。亲爱的弟兄姊妹，耶稣基督为王都在你生命里面出现，带来了什么转变，什么生命的不再一样。约瑟是一个异人，不单只有独到的属灵气质，至高的自制能力，让圣灵加在他的生命里面，扭转他的生命，他找到自己要担当的角色，做了一些不同的事情。我最近参加了一个丧礼，在这个丧礼里面，很想跟你分享这个丧礼的主人过了去了，他过了去了。这个丧礼里面，我个仔喺个台上面去讲嗰个爸爸嘅事情，喺个成个丧礼咧，我最记得就系呢三句字，呢三个字。我今日要同你分享嘅就系呢三个字。呢三个字系咩咧？英文叫做 He was there， 中文咧系四个字。佢个仔用英文讲嘅，佢提到喺个丧礼度提到爸爸嘅时候，佢就话 He was there。He was there, he was there, he was there. 用中文讲就是，他在这里，他在哪里，他在哪里，他在哪里。个仔就话啦，当教会需要煮饭俾200个人食嘅时候，爸爸喺边度 ？He was there. 当教会话要去植堂嘅时候 ，He was。当我看到在 Katoomba Christian Convention， 即是南山的基督教夏令营的时候，很需要钱，很需要人帮助，个仔就形容爸爸知道之后 He was there， 他在哪里。个仔又再说，他说当他发现到教会神学院有缺乏的时候，教会很多年轻人，很多留学生需要被接纳的时候，个仔就说，所以屋企咧成日开大餐，久不久咧就有啲人喺屋企食饭，久不久咧有啲留学生屋企咧住宿。个仔就说，当佢哋有需要嘅时候 ，He was there。当神学院经济有缺乏嘅时候，个仔就说，He was there。个仔话，因为耶稣基督嘅原因，爸爸嘅生命完全改变咗。佢喺爸爸生命里边睇到耶稣基督嘅榜样，佢愿意为人舍己，愿意为人多走一步。佢个仔叫 Michael。Michael 就说，他爸爸是忠心的基督的门徒，他不是靠着自己的力量，是通过基督来完成神的工作，感动了很多人。我想着给你估的，就出了街了。是我们 CCC 教会的林伟华长老 Bruce Lind和他太太 Hillary。 He was there。 他直至到2009年才由长老的角色退下来。在神的国里面，他找到自己的角色。在神的家里面，他找到自己的角色。在有需要的地方，他总是在那里。He was there。这个是我自己生命很大的挑战。Will I be there? 是我的问题。Will you be there? 这个是不是都是你的问题，都是你的挑战。在完结的时候，跟大家分享一个小的故事。不是小的故事，这个是一个印第安人，就是美国那些印第安人的一句很出名的说话。他这样说， When you were born， 当我们出世的时候， You cry， 我们哭得很惨，因为哭令到肺张开，肺功能。You cry， and the world rejoiced， 不过整个世界都很开心，因为你的降临。印第安人就说， Live your life，活出你的生命，活出你生命的光彩， so that， 因此， when you die， 当你死的时候，整个世界会因为你而哭泣。 The world cries， 但是到时候你完成了你在世的使命， you rejoice。我将这说话呢改一改了，改成怎样呢？改成为这样。我期盼我自己，当我出生的时候，我在哭泣，世界为到我来到欢呼，家人为我欢呼。我勉励我自己，我今天都勉励我们弟兄姊妹，认真地为主而活吧，活出你在神国度里面的角色，找到你自己要做的事，以至有一天当你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让世界为你留下感恩的眼泪。很多人都怀念 Bruce Lee， 不是因为他很多钱，不是很多人都纪念他，不是因为他很厉害，不是因为他有五个仔女，很多人都纪念他，是因为他在上帝的角度里面找到自己的角色，做了自己要做的使命，因为 He was there。 弟兄姊妹，因着耶稣基督的缘故，我们都是神国里面的义人。在神的国里面，我们要扮演什么角色，有什么责任要承担。我想一个最简单的观念来解释这个角色，就是我们首先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作一个有承担的门徒，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随主，作为第一个开始。约瑟的十字架是什么呢？约瑟十字架，醒来了，起来，就遵着主使命，主使者的吩咐，把妻子娶过来，改变了他整个生命。那个就是他的十字架，那个就是要扮演的角色。弟兄姊妹，你的十字架是什么？你的角色是什么？我一起低头祈祷。因着耶稣基督的缘故，主，我们都成为义人，求你帮助我们从约瑟这个义人生命里面，也都帮我们活出在神国里面的扮演的角色，要做的事情。求主纪念，帮助我，帮助我们， 背起十字架作主门徒。祈祷奉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门。